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在周二的健康生活，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海洋老师好。
唐曼好。
那我们在上期节目呢是已经谈到了健康生活的层面里面，我们如何来看这个亲子关系的健康，就是养育儿女，儿女他们怎么样才算是健康的。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主要是关注的孩子的身体有没有疾病，有没有问题，还有他在长大的时候去关注他的学习方面，他的技能方面好不好，
知识
对
技能，
但是我们很少可能去关注孩子的心灵层面上
社会适应方面有没有问题。
对，是的。所以就会导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对，
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更加重要了，因为上期节目我们也说，如果你是还没有成为父母的，你需要做好预备。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是来学习怎么样做好父母，那我们怎么样给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建造和创造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成长环境。
对对，就是说你要想培养一个身心灵健康的这样的孩子呢，首先你必须要有培养这样孩子的土壤和环境条件。
是的。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父母是一体的。
父母是一体的。
对对，
他们是相爱的。
对，他们是相爱的。那么按照圣经的教导呢，就是说男女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啊。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进入到婚姻里面以后，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要做到的话就比较的不太容易。
我想要
身心灵都健康，
健康快乐动起来，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爱让世界像家园，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当一个小孩出世以后，全家人都欢迎这个小孩来到他们的家庭里面。那么随着小孩的成长呢，爸爸会用爸爸 的方法去对待小孩，妈妈会用认为自己对小孩有益的方法去对小孩。那如果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一块的，他们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法，
大家意见都不统一，
对，去对这个小孩。那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除了他们两口子以外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是住在一起的。所以每一天不说别的，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以后，这个天气条件，这个小孩要穿什么衣服，
大家都要争执一番，
都要争执一番，很困难。这个时候会凉了，那个时候不会，还要再加一点啊，就为了穿衣服这件事情他都要内耗。那么给这个小孩他是一个什么印象呢？就是说大人之间他有不同的意见，有纷争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小孩天天耳濡目染的就是这些东西。
对，所以大人意见太多的情况下，这个孩子的认知也会发生混乱的。
对，
他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对对，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必须是离开父母成为一体。
对，所以这也说明呢，就是当两个人成家立业以后，真的是要离开父母的，不是要跟父母住在一起的。
对，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好像就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女人和男人好像都是一样能干的，女人也需要去挣钱挣天下的，所以呢就发现有了孩子以后就一定得需要父母帮忙照顾孩子，于是这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
对对对， 我自己很感恩的，就是我的儿子他原来常常一出差的话就是20多天才能回来、
哦、
那结婚以后就考虑到会有小孩了、
嗯、
他立即就把那个工作辞了，
换了一个工作，
换了一个工作、
嗯、
儿媳妇他也是有工作，但那个工作呢他是安排在下午的3点钟、
嗯、
那么儿子呢是早上到下午2点钟，就是儿媳是下午上班，儿子在下午就要接管小孩。
哦，两个人有分工、
就是、有分工，他们有时间安排、嗯、我就在他身边，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原则是让我在精神很饱满的情况下、
嗯、
是很享受小孩的情况下、
哦、
一周给我3到4个小时，这是
非常合理科学的安排、
哦、这是我很感恩的啊。那么离开父母不等于是不孝敬父母哈、啊。
是的，
就是神他的教训他是很奇妙的，我们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他带来的就是祝福。
嗯
啊，那么一定要离开父母哈、啊，
对，
他们自己独立的空间和时间里面去养育自己的儿女。
是的
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夫妇两个人是一体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小孩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嗯、
那么夫妻两个人他也会意见有分歧，
是
啊、嗯，这也是考验他们是不是一体的时候。爸爸妈妈首先一个必须要商量，我们给小孩是要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不要让他就是无所适从。
嗯，
就是
两个人在孩子面前表达意见要一致，
必须是一致的、
嗯、
比如说妻子跟丈夫的意见是不同的时候，丈夫可能因为母亲对小孩更清楚，就先按照妈妈的要求去做、
嗯、
然后呢再背着小孩要好好商量，有统一的意见。
嗯
啊、哦，再比如说父亲和母亲在教养小孩的能力方面有很多的不同，父亲会比较粗犷，母亲会比较细心、
嗯、
那么两个人在小孩的发育过程当中也会有分歧，一旦有分歧的时候，母亲很多情况下你要顺服丈夫。
嗯，
有不同意见背着小孩两个人商量好、
嗯、
充分沟通以后，在面对这个同样的问题时候，两个人就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来对待他、
嗯、总之呢一个原则就是父母在孩子面前表达意见一定是一致的。
对，因为小孩非常聪明，
嗯，
当你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会看看父亲一会看看母亲，
嗯，
然后他就知道你们两个有分歧了，
他就抓住那个分歧点。
对，然后他
就
会钻空子，
钻了。
对，他就会在你们两个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去找他的最大的利益化。
嗯
啊、
嗯，
特别是当小孩成长到一定的年龄啊，父母不是很一致的情况下，有的母亲她比如说她对爸爸有意见，
嗯，
她会不是跟丈夫去很充分的沟通，反而去跟小孩说
发牢骚、
哎、嗯，
抱怨
你的爸爸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嗯、
有些父亲他是比如说他的体质是阴虚内热的，他会脾气比较暴躁，那他会吼小孩也会吼母亲，甚至会打母亲、
嗯、
那小孩看到会很害怕、嗯、那么他就会有一种妈妈是爱他的，爸爸是不爱他的，他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嗯，
那么妈妈他发的牢骚和在小孩面前的那个倾诉会强化小孩这样一个印象，激起对父亲的不满。
嗯，
其实对这个不满呢是对小孩心目当中权威的不顺服。
嗯，
也就是说父母如果商量着来的时候，他会两个会有一个共同的权威，那么小孩会一个统一，他身心灵他是统一的。
对，
但是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小孩就会对父亲产生分歧，或者是有些母亲他会对小孩发牢骚说他的奶奶不好。
嗯，
那么小孩就会在心目当中会对奶奶会有一个不好的感觉，让他的心境会非常复杂。
嗯，
多头管理，最后就没得管理。
嗯，
然后到他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就会对奶奶会有意见，对爸爸会有意见，最后当他的智力和体力精力已经超越母亲的时候，也会对母亲会不服。
嗯，
然后也会反叛母亲，他会觉得家庭没有温暖，家庭是一个争吵的地方，不是爱的地方。
嗯，
然后他就会要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温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比如说没日没夜的去玩游戏， 没日没夜的就跟他那些小伙伴在一起，他不愿意回家，觉得回家就是一个很烦心的事情。那么我想这就已经对他的身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了。
是
主啊，求你怜悯医治这地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伤口，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赐我每一颗谦卑爱人的心，求主的爱抚平一切的伤害，是和平的君王。
遵行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们合而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
愿真爱充满
反过来呢，如果父母在家里面总是以爱对这个小孩，他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父母会及时提供给他，情绪上他有困扰的时候，父母及时去帮助他，首先是完全的接纳，然后
认可他的情绪，
去抱着他，他这个时候得到安慰以后舒缓了，释放了，然后你再去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他才能够跟你讲得出来。你要像前面讲的父亲那一句话劈头盖脑的下去的时候，他受的委屈就埋在他心里面了，他在你这个地方找不到温暖，然后习惯找不到温暖以后，他就不在你这里找温暖，就用冷漠的方法对待你了。那么如果是正确的对待的方法，他会跟你倾诉，倾诉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跟他共情，哦，这个事情
可以做一些引导，
对，那他就能接受，他心里他有那种温暖，有那种亲情的支持，把他的委屈的东西彻底释放出来以后，他就有能量，那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已经是涉及到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
社会适应良好的引导。
对，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孩子了，
然后在这个引导过程当中，让他对自己自我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
是，
就是说就小孩的委屈不见得是完全是错的，也不见得是完全是对的，要每一件事情去分析了看。那么当你每一件事情在每一个他情绪上有困扰有问题的时候，你都能够完全的接纳，让他完全的释放，然后是很有针对性的去分析， 让他去理解，一方面让他理解自己，一方面让他去理解每一个社会关系。做得不好的地方，爸爸妈妈首先向子女道歉，真的要道歉。其实子女是很容易接受的，在他很小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建立一个很有分寸的进退适度的那样一种人际关系。他对自己，他强调要独立，要有自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能获得尊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受到打击，受到约束。我们伴随着他的成长，就会在每一种关系上，包括在父母和子女的这种关系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这种关系上，他都有见识到，也要教会他怎么样去面对他。
就对，我想海洋老师，你现在讲到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细节，就是父母跟子女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关于一些细节方面的考量了。那么刚才我们在提到说，这一期节目我们主要是讲的如何给孩子成长，去创建一个适合他的这样子良好的环境。那这个大的原则呢，就是刚才提到说父母的关系是一体的，
对，
还有就是父母要给到子女爱的接纳的
充足的爱，充足的
这种氛围。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韩老师谈到说，当一大家子人都在管理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说这个孩子是没有被管的，他是处在一个很混乱的
那种环境条件下。
那么要给到孩子一个最好的环境，首先就是这个家里面应该是只有父母来去管理这个孩子，
对，
教养这个孩子。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海洋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的儿子儿媳妇他们的做法是两个人分工，来去照顾这个孩子，在他年幼的时候，那么其实现在的社会呢，还有很多我觉得特别明智的妈妈，他们宁可放下自己的仕途，放下自己的所谓成功的事业，他们在家里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全身心的投入，做一个全职妈妈，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对，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因为生活环境和条件所限，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是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那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一定要谈好。就是当父母在管教子女的时候，爷爷奶奶最好不要插手。
我猜想呢，这种谈好是很难的，
比较难做，
是非常难的。
对，
因为首先老人家，我们在谈到前面如何孝敬父母的话题，就讲到老人家他的观念，他的思维已经常年养成那种习惯了，你跟他去探讨这些是非常费劲的，
比较困难。
对，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离开父母，两个人
成为一体。
我爱，因为我被人爱。
我爱，因为神仙爱我。
在温暖与关爱中，
我们持守真理，守望生命。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关怀新磁场，与你分享不再惧怕的爱。
谈到这，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姊妹，她的做法让我非常的欣赏。这个姊妹她是从进入婚姻，她就开始着手去做好准备的，就是在还没有成为妈妈之前，她就已经在预备自己去看大量的育儿的书籍，而且在快生产之前，她就放下自己的工作了，然后全身心准备投入到全职妈妈这个队伍里面。孩子生下来以后，她让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孩子在2岁的时候，他发生一起车祸，这个车祸给他带来是非常严重的结果，就他到现在都已经过去快1年了吧，他依然还在拄着拐棍，就是没有完全的康复。对，即便是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按道理来讲，我们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这时候你的爸爸妈妈要开始带小孩了吧，
撒手不管，
他依然没有。住院的期间，他把这个孩子托管在他的一个好姐妹，那个好姐妹也是个全职妈妈，然后这样子的话，他每天还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后来呢，就是自己出院了，他依然 自己照顾孩子，
嗯，
而且在他这样的期间呢，他培养了孩子开始学会自理，比如说孩子去帮妈妈去刷碗呢，然后帮妈妈去收拾一些力所能及能够去做的事情。
嗯，
现在儿子已经3岁多了，但他没有让这个儿子去上幼儿园，他是在家里面
自己带
教育孩子，自己给孩子设计课程，
嗯，
都是做了好的充分的计划和准备。嗯，
我想就是说这个姊妹的话，她真的就是把这个小孩当成是耶和华的产业。
是的，
不是说是光是自己的我所有的一个财产，她是神托付我来管教的，
嗯，
一定要就是投入自己全部的身心和精力。
是的，对，而且这个姊妹跟她的先生两个人也配合特别好，
嗯，
就是从始至终他们两个人真的做到了韩老师你说的在孩子面前永远都是一致的。
太好了。
对，他们跟这个孩子表达任何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嗯，
而且他们有所分工，譬如说这个爸爸每天上班回来，嗯，他也会有时间跟这个孩子一起去玩游戏。
对，
对，他们玩游戏的时间这个妻子就是这个姐妹是不会插手的，她不会去指手画脚的，对，
嗯，指指点点，
对，所以父子俩在一起的时光也是非常的温馨，
嗯，
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光也是非常的温暖，
温馨，对对对，特别好。
所以这个家庭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给这个孩子的确是创造了一个非
常
好的成长环境，
嗯，能够健康成长的环境，啊，
是的。 不过讲到这呢，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特别是在很多的农村，我们都知道有留守儿童这个大的问题存在。
嗯，
那么所以这种
非常普遍啊。
对呀，这种留守儿童显然他们的父母是一开始就给了他们一个非常不好的成长环境。
是是是，
对，就是缺乏父母的这样子一个成长环境。
嗯嗯，像这种情况呢，他又有一个特殊的条件下的健康成长的环境，这就是责任，担当责任，
嗯，
就是说长辈太多的，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独立和不能够担当责任。
嗯，
但是在这个没有父母在，有的是爷爷，有的是奶奶，或者是其他的亲戚代管的这种环境条件下呢，这样的小孩他反过来，比如说我们往往看到就是家境经济上比较困难，家庭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也是非常的简陋啊，
嗯，
要靠这个小孩担当很大一部分责任的，比如说劈柴啊，担水啊，做饭啊，
嗯，就非常小他就要学会这些自理的能力，
对对，
就
担当家庭
生活的能力
啊，这个重担，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上学也要走很远的地方，像这种报道就很多很多啊，
嗯，对，
那我们看到就是像这种呢，他反过来就是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生活的最真实的那一面，没有人保护，没有人挡风遮雨，他就是直接面对这种很残酷的这种生活的窘境的，那反过来他也就促进了他面对这些问题，有能力去担当这些问题，虽然说他是苦的，但是他的那种对社会的了解是真实的，他的将来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不太会把自己看得过于自大或者是过于自卑，就是他的那个心灵自我形象的那块反而是比较健康的。
嗯
嗯，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生长在这种很贫穷的环境里面，如果是激发了他的这种责任感，那反而呢这种成长环境并不是最恶劣的。
对对对，就等于放手让他去成长了，
嗯，
没有什么东西会去约束他，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自己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对对对，
读书使人宁静，帮助思考，我喜欢读书。
可茫茫书海，如何选择一本合适的书呢？
每逢周三，读书吧为你推荐各种好书，快来读书吧！
耶！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抬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com。
NET。
在这个当中可能就要注意到亲子关系里面他成长的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父母呢要真正的成为一体哈，伴随孩子的成长，给他充充足足的爱，让他对这个家庭对父母对这个社会有充满着信心，有正面的能量，能够应对他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要完全接纳他，完全按照他的性别他的特点天生的那些东西去完完全全接纳他，包括他遇到的所有的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和情绪我们都要接纳他，然后我们在帮着他去分析和理解这些问题过程当中让他释放，让他学会去处理这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论是在有父母还是没有父母的那个家庭，健康成长的条件之一就是这个小孩必须要能够我们放手让他去成长。
嗯，就是从小就让这个孩子他能够有独立自主的这种意识
和能力，所有在他的那个年龄里面能够承担的事情都要放手让他去做，在做的这个担当责任的过程当中享受自己的由能力带来的自信。这个就是反过来反而是那些家庭呵护的太多的还有怯懦和害怕啊，
对对，
爱给的太多担心他的太多反而会给他有负面的东西。
所以这种健康的亲子环境带来的结果也是孩子成长的健康，自己做父母的身心灵也是健康的。
对，越到后面他走得越顺越稳当，你会越放心。
对
啊，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条件，你越到后面你越烦，而且你就会觉得这是真是一笔偿还不了的孽债。就是生育子女养育子女教育子女，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做的不对到后面会越来越不对，你会越来越受不了，而且我们身心灵和小孩身心灵的问题会越来越大。
是的。所以看了这个亲子教育呢，真的不单单只是一个亲子教育，它也涉及到我们整个家庭里面作为父母作为子女健康层面的大问题。
对，
好，那我们这是从健康生活的层面来去关注亲子的教育。那么在这一块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体验，特别是你有良好的经验的话，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好，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教训他。